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1月2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纽约开车的凶徒被正式指控发动恐怖袭击，美国联邦储备局宣布维持利率不变，而下任主席的人选就令人瞩目。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展开亚洲之行，北韩问题将会是重点。香港立法会在星期四继续辩论一地两检无约束力议案，为阻拦占多数的建制派议员表决通过这项议案，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朱凯迪两次运用议事规则奇招特袭，动议新闻界和公众人士离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就裁决有关的动议设定辩论时限，引起了民主派议员不满，秩序不能够维持，梁君彦宣布休会。
我们面对的是立法会人大化，建制派的同事是不理会，不理会如何会削弱香港市民以至整个议会监督政府的权力，都是要单方面去修改多条的议事规则和财委会的议事程序。
详情请留意下半部分的时事经纬，我们会有现场的连线报道。专题节目方面会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以力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联邦检察官对在纽约市驾驶小型货车撞死8人的乌兹别克移民萨伊波夫提起恐怖主义指控。29岁的萨伊波夫是据称星期二驾驶一架租来的小型货车冲上市中心曼哈顿一条繁忙的单车径，剪撞踩单车的人和行人。架车撞上校车之后，萨伊波夫跳出被撞坏的车，一名警员开枪击中他的腹部。之前他挥舞住两把假枪。针对萨伊波夫的联邦指控，包括向恐怖组织提供物资的支援和破坏机动车辆等。根据刑事起诉书，萨伊波夫要求向他问话的警官在他的病房里面挂上伊斯兰国的旗，还说他对自己的行为感觉不错。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晚上发推文，对萨伊波夫的行为作出强烈回应。他在推文当中说，纽约这名恐怖分子要求在病房里面挂伊斯兰国的旗的时候感觉是愉悦，他杀害了8人，还令到12人严重受伤，这样的人应该被处以死刑。萨伊波夫在病床上对调查人员说，他为了实施这次的袭击是筹划了好几个星期，手机里面的伊斯兰国视频鼓舞他实施袭击。刑事起诉书说，调查人员在萨伊波夫租来的小型货车里面是发现两个手机，其中一个里面储存了大约90个视频和大约3800张的图片，大多数都是伊斯兰国的宣传内容和暴力行动的血腥场面。尤其是萨伊波夫说，他的行动是受到一段视频的鼓动。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质问在美国等地的穆斯林，伊拉克的穆斯林被杀戮的时候他们做了些什么。伊斯兰国组织还没有声称对袭击负责。美国联邦储备局星期三决定继续将美国的基准利率维持在1厘到1厘25的较低水平。由于就业市场强劲和经济活动扎实，联储局在声明当中保留了在12月份提高利率的可能性。在经济衰退期间，联储局将利率降低到超低的历史水平以刺激经济复苏。超低的利率帮助刺激了投资，但是有关官员说，继续复苏的经济不再需要这么多的刺激，利率太低，保持时间太长会引起通货膨胀，对经济造成伤害，所以联储局逐渐将利率提高到接近历史平均值的水平。联储局的专家说，2%的低通胀对经济增长最为有利，但除了价格浮动较大的食品和燃料之外，经济的总体通胀率只有 1.3%。 金融分析师麦克布莱德认为，通胀率不会在短期内上升到健康水平。他说，联储局一口咬定通胀率会回升到 2%， 但是没有证据显示这一点。不是一直依赖资料的联储局开始忽略一些资料，就是他们知道一些他们是大家不知道的资料。 决策者仲话，最近嘅飓风造成嘅影响冇咁大，九月份新雇佣人数嘅下降只系暂时嘅现象。政府最近公布嘅数字显示，美国经济喺第三季嘅增长率达到3%，超过预期。另一方面，预计川普总统将会喺星期四提名新嘅联储局主席，现任主席耶伦嘅4年任期喺明年初结束，佢仍然系人选之一。但系白宫未透露姓名人士话，川普总统倾向于提名联储局委员杰罗米·鲍威尔。分析人士说，鲍威尔很可能会维持目前的谨慎而逐渐提高利率的策略。麦克布莱德说，鲍威尔代表着耶伦利率政策的延续，他担任过联储局的委员，同耶伦的看法一致，从来没有就联储局的决策投反对票。更加保守的一些人选有史丹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泰勒和前联储局委员海文·沃尔什。分析人士说，他们会采取鹰派政策，意味着他们更加可能提高利率来到压制通胀。麦克布莱德说，挑选下一届的联储局主席是关键的决定，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经济。随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前往亚洲开启为期12日、出访5国的行程。近期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认为北韩是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川普预计将会在此行第二站访问北韩的对手南韩。川普总统在出访期间与南韩总统文在寅和世界其他的领导人的谈话，预计将会集中在有关如何应对平壤持续不断地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问题上。就在几日前到访南韩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正在尽他的所能，通过外交方式解决有关北韩核武器专案的问题。
As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Tillerson has made clear, our goal
马蒂斯说，正如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明确表示的这样，美国的目的不是战争，而是实现朝鲜半岛完全可证实的以及不可逆的无核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期待与即将到访的美国总统川普就北韩问题是会谈。安倍在11月1日在东京的记者会上说，他会在川普总统访问日本的时候抽出大量时间一起讨论北韩局势的最新发展和应对的措施，确保与美国方面更加紧密的合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分析川普访华的系列报道，我们就会报道分析美中就北韩问题是否启动秘密谈判。我们会报道前美国官员说中国武力攻台的新书对美国决策者非常重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川普访问中国期间重申台湾关系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对亚洲进入上任以来的首次访问，行程包括11月8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在川普出访之前，几十名跨党派的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就联名致函川普，呼吁他公开重申台湾关系法是美台关系的基石，并且要北京方面知道美台关系不容谈判，亦不会受到其他无相干的议题所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包括参议院台湾连线两位共同主席英霍夫和梅兰德斯，以及少数党领袖舒默等在内的36名共和及民主两党参议员，星期二致函川普，敦促他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讨论北韩核问题、贸易等重要议题时，持续将美国与台湾至关紧要的伙伴关系铭记在心。信中指出，自1979年来，美台关系就受到台湾关系法的法律约束和政策指引。川普总统公开重申台湾关系法，不单止展现美国对台政策的连贯性，同时亦都是美国在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领导地位的重要展示。信中还说，台湾一代又一代的证明它是美国在区域最紧密的盟友之一，值得美国的坚定支持。北京必须理解美国与台湾的牢固关系不容谈判，亦不附属于其他不相干议题。希望川普向中国表明，美国将维持与台湾的关系与畅通的沟通管道，亦鼓励北京维持自己与台湾的沟通管道畅通。除了参议员外， 上个星期，四位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康纳利、迪亚兹巴拉特、哈帕及希瑞斯，亦都喺一封联名信中敦促川普喺涉及台湾嘅议题上与国会咨商。四位众议员有两位来自共和党，两位来自民主党。他们在信中表示，作为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他们必须在川普到中国访问前强调美国与其重要战略伙伴台湾之间的共同利益。信中说，在全世界民主体制受到威胁之际，台湾仍然维持其强劲的民主机制，定期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支持公民社会。在人权、民主、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作为，都使他成为亚洲一个受欢迎的贡献者。美国持续遵循1979年以来的台湾关系法与1982年的六项承诺，不单止展现美国对台政策的延续性，亦都宣示美国在有关本国亚太经济安全利益的一个重要议题上的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被川普总统提名担任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的前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薛瑞福在星期三说，描述中国武力攻台的新书《中国的侵略威胁》对美国决策者极具参考价值，外界需要多关注这个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目前是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首席执行官的薛瑞福是在该智库研究员易思安的新书发表会上面作出上述的表述。薛瑞福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社举办的活动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不便接受媒体采访，但是他向在场人士推荐一本描述中国如何计划武力攻台的新书《中国的侵略威胁》的时候说，易思安写这本书有几个了不起的地方，因为虽然大家都知道中国解放军的核心组织原则是攻占台湾，但是就没有人将它写出来。他又说易思安在取得一些关键文件之后破解了其中的神秘之处，因此在书里面对解放军对台作战计划有详细的描述，并且以大量数据和资料作强力的佐证和分析。同一般美国决策圈多半以抽象的概念来谈论解放军攻台的假想情景大为不同，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For something this well researched and I might say even academic, to be very reader friendly and to be very policy friendly, this has major policy implication.
史瑞福说，这本精心研究甚至可以说是带有学术性质的书，不单止读者容易阅读，在政策上也极为有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影响力。如果你去看一下易思安的结论对美国的影响和他提出的一些建议，他几乎可以被拿来作为这方面决策者的蓝图。而他认为这本书对美国非常之重要，他希望大众花点时间来看这本书的内容，并且注意易思安的研究以及他所提出的建议。薛瑞福可能进入川普政府团队的消息在华盛顿政界已经传闻多时，原本有预测他的新任命可能赶上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不过因为白宫上个星期才宣布他的人事案，而他的职务必须通过参议院外委会的确认听证会，所以在时间上看起来已经过于仓促。白宫在发布这个人事案的新闻稿之中提到，薛瑞福是阿米蒂奇国际顾问公司创办人之一，目前是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长。他曾经因为在国务院任内促进美台关系而获得台湾总统颁赠兴文勋章。台湾政府对薛瑞福被提名这件事表示欢迎。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薛瑞福长期关注台湾议题，如果这个人事案获得美国国会通过，期盼他在美台双边友好合作基础上面继续推动台美关系正向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展开任内的首次亚洲之行，期间在11月8日至10日就是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计在访问中国期间，川普将会同中国方面重点讨论北韩和贸易问题。美国的部分专家认为，在北韩问题上，川普会继续向中国施压，帮助压制平壤的核野心。 有专家就建议，如果中国方面无法约束北韩的话，美国应该要启动反导系统领域的曼哈顿工程。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法兰就预计，川普能够同习近平达成协议，开始就北韩问题展开秘密谈判，并且最后找到解决北韩问题的办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
川普总统将会在11月3日启程出访亚洲，他是在北韩核危机以及核扩散的阴云笼罩亚洲的时候前往亚洲，因此他此行将会优先关注的议题就是北韩的问题。美国杜鲁门国家安全项目亚洲专家组的主管沃泰姆认为，虽然北京对北韩的影响力不如从前，但是他的影响力仍然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因此川普会在北韩问题上继续向北京施压。沃泰姆向美国之音表示，川普看上来相信压力和混乱能够催生好主意，因此他可能愿意继续向中国施加大的压力，只是要看北京是否能够找出有创意的解决办法。沃泰姆认为，对于习近平来讲，他亦都会承诺采取某些行动来赢得他更多的时间。沃泰姆表示，在压制金正恩的野心上，北京真正能够做的是有限，但是这个不会阻止习近平发出政局的噪音来争取时间。中国商务部上个月作出了境内所有中朝合资企业在120日之内必须要关闭的命令，以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制裁。南韩媒体在星期一的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下令所有在中国的北韩劳工在今年年底之前返回北韩，抗议中国的这个举动。估计在中国工作的北韩人在2万到3万之间，中朝边境的很多中国企业是依靠廉价的北韩工人。伦敦政策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亚洲时报的专栏作家戈德曼认为，在北京无法管束北韩的情况下，川普应该是启动美国的天基反导系统来对付北韩的导弹威胁。戈德曼表示，如果他是川普的话，他会对习近平说，过去30年以来，他和俄罗斯人对他们说，这个开发和实施一个天基反导系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你们认为这个会带来权力平衡的根本改变。而戈德曼还会说，他会理解大家的担忧，但是这个就被你们搞乱了，你们令到北韩人失控，大家都是指望着你，现时看你弄出这么大的乱，这个令到他是没有其他的选择。戈德曼说，如果他是川普，他就会返回美国之后会立即向美国人民宣布，他们要搞一个曼哈顿项目来开发天基反导系统，使到美国坚不可摧，如果你不高兴的话，你就是跳河去了。在奥巴马任内担任过国家安全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麦艾文认为，美中两国领导人是需要就北韩问题的未来来进行严肃的讨论，而不是继续按照以往的谈话要点就各说各话。他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川普是需要和习近平讨论朝鲜半岛的未来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就好像他们需要对北韩采取制裁，美国是需要外交以及是不喜欢萨德反导系统这样的讨论是不足够。曾经参与美中两国最高层会谈的麦艾文说，每次奥巴马总统提出来要和中方讨论朝鲜半岛的前途问题时候，中国方面基本上是对此不感兴趣。麦艾文认为，再维持这种状况是不可能。他担心的就是，由于中国过于强调朝鲜半岛不能有核、不生战、不生乱的三不政策，如果双方都固守同样的谈话要点，这样北韩问题真的可能成为美中关系当中的一个转折点，而且可能不会有好的结果。不过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则是认为，美中两国可以合作解决北韩问题。他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北京对平壤不断发射导弹并且进行核试验的做法是非常不满，而且一度公开表示，如果平壤挑起战争，北京不会好像1950年这样出兵援助北韩，而是会保持中立。在他看上来，这个是北京向华盛顿发出的信号，可惜川普总统当时未有捉住这个的机会从中国就北韩问题进行秘密谈判。不过他乐观地认为，川普在访华期间可以在北韩问题上和中国达成交易。麦克法兰表示，将会发生的是双方会开始一系列的秘密谈判，而大家不会听到什么的情况，但是半年之后谈判会取得成功，北韩问题会得到解决。 有分析人士猜测，习近平可能对北韩问题和台湾问题挂钩，以帮助美国解决北韩核危机作为条件，迫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对中方作出重大让步。不过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川普当局会将台湾当作改善美中关系的筹码。事实上，川普当局不顾北京的严正交涉，提高了接待台湾当局领导人过境的规格，不单止容许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出访南太平洋岛国的时候来回分别过境夏威夷以及是关岛，而且还有一些非官方的公开活动。同台湾领导人以往过境美国行事低调，而且活动都不能公开采访所不同的就是，蔡英文这次的过境美国同意媒体全程拍摄，这个是过去八年以来未见的首次突破。蔡英文在过境夏威夷期间参加一个论坛的时候表示，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是处于前所未见的友好状态。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这个星期在台湾表示，台湾和美国拥有持久、全面而且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美国绝对不会牺牲台湾来换取美中关系的改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北韩驻英国公使泰永浩11月1号出席了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他呼吁美国政府采取外交途径解决北韩核危机。泰永浩说，加强向北韩人民传播信息对于瓦解金正恩专制政权能够起到作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和张伟在国会的报道。
前北韩驻英国公使泰永浩在听证会上说，他们能够藉着由传播资讯来教育北韩人民站起来对抗政府。美国每年花数十亿美元处理这个军事威胁，但美国一年花多少钱在和北韩有关的信息活动上？好不幸，这个数字可能微乎其微。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夏伯特认为，美国政府在对北韩的信息传播上可能更有作为。夏伯特说，他认为美国可以做得更多。显然北韩人民没办法得知真相，他们除了政府提供的宣传之外，什么信息都得不到。夏伯特说，他认为帮助北韩人民得知真相是全世界的责任，告诉北韩人民听北韩政府有几咁腐败，人民怎样挨饿受苦，以及他们的人权每日怎样被侵犯。曾经在北韩政府担任外交官长达20多年的泰永浩，2016年夏天带着妻子和两个仔脱北逃至南韩，成为继张成吉后最高级别的脱北外交官员。泰永浩说，北韩人民对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身世背景知道的少之又少。他举例说，美国可以传播有关金正恩真实背景的消息，打破金氏政权所塑造出来的金氏家族神话。这一次泰永浩首次访问华盛顿，正值川普总统即将出访亚洲。泰永浩亦都谈到，中国能够在解决北韩问题上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应该要趁着这个目前制裁声浪和全球对于北韩核危机关注的势头，继续要求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和国际社会合作，并说服北京政府北韩拥有核武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泰永浩在听证会上说，他认为美国应该继续目前的努力，亦都就是鼓励中国政府支持对北韩政府施加经济制裁，但是这个还不够。美国应该敦促中国政府不要将脱北者遣送回国。中国政府清楚知道，脱北者一旦回到北韩，他们就会遭到虐待和劳改。中国政府应该对所有藏匿在中国的脱北者开放一条通往南韩的通道。对此，民主党籍的42万议员表示，中国可以立即采取行动改变政策，中国可以从制定政策、接纳进入他们境内的所有难民开始做起，并立即为他们提供渠道，使他们前往南韩。他们可以终止和北韩的贸易，亦都可以终止和北韩的军事条约。中国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来改变平壤的政策，但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希望川普总统透过这一次的亚洲之行，向北京再次强调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具有的影响力。麦考尔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必须向中国施加巨大压力，因为北韩问题最终取决于中国之手。麦考尔说，他知道 他们不希望亚太地区或者是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但是麦考尔说他认为中国是最有力量扭转这个局势的国家。美国国会议员相信，虽然美国和南韩同盟十分重要，但真正能够改变平壤行为的还是中国。夏伯特议员说，他个人认为中国持续是北韩问题的关键，中国可以采取强硬行动向北韩施压，使北韩改变目前走往战争的方向。中国没有真正有所作为，所以夏伯特说他认为应该对中国从各方面进行施压，无论是经济还是贸易。中国每年卖出几千亿美元的商品到美国，这个是美国拥有的施压点。美国能够切断或者大幅削减这些的往来，如果他们不合作的话，中国和美国合作符合他们的利益，也都符合全球利益。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刘云平说，北韩 90% 的贸易是和中国进行，如果中国希望的话，他们能够使北韩改变行为。不过至今中国没有选择采取这些行动。在听证会上，泰永浩也强调，美国在考虑军事选项之前，应该要尝试各种可能的外交途径，其中也都包括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至少举行一次会面，以了解金正恩的真正想法，以及说服他放弃现有的危险道路。泰永浩还说，金正恩相信他有能力迫使美国接受北韩是一个核武国家，并能够将美国赶出朝鲜半岛。刘云平表示，他不知道川普政府是否听从国会的建议，但是他认为美国不应该走向不确定的战争之路。刘云平说，他认为美国应该要使用各种的选项，除了战争。在美国考虑走往黑暗血淋淋而且前景不明确的战争道路之前，美国要竭尽所有方案，包括经济制裁和外交手段。所以刘云平说他支持外交途径。此前一日，据路透社报道，虽然川普总统和平壤持续恶语相加，美国正在秘密寻求与北韩的直接外交接触。平壤今年进行了第六次，亦都是最强大的一核爆试验，引发国际关注及区域紧张情势升高。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伟，华盛顿报道。
美国防务新闻在星期二的报道说，中国的战斗机飞到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土关岛附近，并且进行了攻击关岛的演习。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的报道。
防务新闻星期二的报道说，一些美军官员表示，中国的轰六 K 型轰炸机正是考验美军在关岛附近的防御区域。他们说中国正是演练攻击关岛，这些轰炸机还飞至夏威夷附近。这些官员正是随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出访，他们在一场记者会上面发表了上述的言论。对于中国轰炸机飞至关岛的事件，记者采访了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防务专家。
China is extending the range of its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activities。
兰德公司的何天木说，他认为这类演练活动是建立在彼此过去几年都看到的演习之上的。中国正是扩展军事行动的范围，加强防御能力。中国的目标是能够在任何涉及台湾或者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岛礁的冲突之中威胁美军，或者在必要时击败美军。大家都知道，中国近几年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比较多。防务新闻报道说，去年日本出动900架次飞机以拦截挑战日本防空识别区的中国战机。美军官员说，中国的侧位战机和日本战机互相近距离相遇已经成为日常，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机拦截事件亦都在增多。报道又说，中国的一系列举动令到美军官员开始担忧北京才是太平洋地区最令人不安的潜在威胁。这些美军官员又表示，虽然北韩发展核武器项目的威胁不断加剧，但是从北韩的冲突仍然被视为一场美国能够获胜的战斗。而面对中国，美国说他们担忧事态的发展方式。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将军说，中国是太平洋地区一个长期的挑战。他又说，当大家审视中国正是发展的力量的时候，大家必须要确保美国保持在太平洋地区拥有履行美国对盟友所作承诺的能力。对于这个问题，何天木的看法就说，北韩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亦都会是一个持久的问题，但是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构成更大、更长期的挑战。 而他并不认为中国对美国会立即构成威胁，但是总是会有发生危机和误判的风险。对于美军来说，发展制衡中国武器系统的能力来到保障美国盟友的安全，保护美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防务新闻的报道又说，邓福德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地区的大国，并且有意留在这个地区。美国未来的经济繁荣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和政治关系密不可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莫语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英国一个智囊机构向英国国会下议院发表研究报告，批评香港的主权移交中国20年后，公民人权和法律权利倒退。川普的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被起诉可能涉及中国。加泰罗尼亚的领导人在西班牙出庭。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的亚洲研究中心星期二在国会下议院发表研究报告，批评香港在主权移交20年之后，公民、人权和法律的权利倒退，一国两制遭到破坏，北京干预香港的制度和自主权，令到经济、政治和法律领域都受到影响。报告表示，在广泛领域，单单过去10年，香港的民主和法律权利就遭受到惊人和严重的下降。中国以一些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损害香港的立法的程序和司法的体系，使这两个领域服从北京。中国执法人员使用非法绑架的手段对付那些挑战中国领导层的人士。香港在无国界记者、世界媒体自由度的排名，从2002年的第18位降到2017年的第73位。报告共分9个章节，邀请英国和香港学者以及政界人士撰写，包括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前立法会参选人梁天琦、前学生领袖和立法会议员、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和学者以及兼时事评论人连月增等。英国方面是包括曾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英方首席谈判代表的戴维斯、国际政治研究学者马宝康、英国保守党人权副主席罗杰斯等。报告强调，英国陷入欲与北京发展贸易关系和坚守中英联合声明道德责任的两难的十字路口，而英国政府就有责任加强监察中英联合声明的落实情况。美国总统川普的一名前竞选团队主任被发现拥有多本护照，没多久之前到过中国，并且用虚假的名字登记使用手机。保罗·马纳福特因为涉嫌洗钱、未经登记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和逃税等多项罪名，星期一被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式起诉。控方星期二向法庭呈送的档案显示，马纳福特在过去大约10年里面10次申请护照，目前是拥有3本有效护照，今年到过中国、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等国家。检察官说，他在国外是从事了违反美国法律的活动，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特别检察官穆勒率领的特征组正在针对俄罗斯涉嫌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展开调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批领导人星期四在马德里的两个法庭 是出庭，应对有关造反、颠覆和挪用公款的指控。这些指控和他们推动加泰罗尼亚独立有关联。出庭应讯的并没有包括被罢绝的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他这个星期在布鲁塞尔，因此没有遵守法庭的命令出庭应讯。他声言那些指控都是有政治的动机，并且表示只有是在他得到保证有关的司法程序将会是不偏不倚和公正的情况之下，他才会返回西班牙。西班牙的执政的人民党发言人对美联社说，普伊格德蒙特星期四未能够在马德里出庭应讯，可能会导致西班牙当局发布逮捕令和引渡他的要求。检察官已经对14名加泰罗尼亚的领导人提出起诉，其中包括普伊格德蒙特和他的副手。美国海军最高将领说，今年较早时候发生的两宗美国海军驱逐舰在西太平洋和商船相撞的事件是可以避免的，发生原因是由于标准松弛和准备不当。美国海军在星期三公布的报告当中得出结论说，造成致命撞船事件的原因包括领导层和舰上人员的多项失职，包括未能够就安全事宜制定计划和未能够遵守良好的航行操作实践和基本的观察瞭望的程序。海军作战部主任约翰·李查森上将说，两宗事故都是可以防止，我们是必须要做得更好。 今年8月，美国海军约翰·麦凯恩号驱逐舰在新加坡附近海域同一艘的邮轮相撞，造成10名的美国水兵死亡，5名水兵受伤。在今年6月，美国海军菲兹杰拉德号驱逐舰在日本附近海域同一艘的货轮相撞，造成7名的水兵丧生。撞船事件促使美国海军对他们全世界的行动进行审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就去到香港，报道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香港立法会星期四继续辩论政府提出的西九一地两检无约束力的议案。为阻拦占多数的建制派议员表决通过这项议案，民主派的议员朱凯迪再次运用议事规则奇招突袭，动议新闻界和公众人士离场。辩论大约两个钟头之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认为议员运用议事规则拉布，裁决就为有关的动议设定辩论时限，引起了民主派议员的不满，秩序不能够维持，梁君彦就宣布休会。而另外，立法会的教育事务委员会最近举行的政策简报会，多名民主派议员关注香港的初中中史课程咨询稿未有列入六七暴动以及六四事件。咁而家我哋接通咗香港嘅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嘅电话，为我哋连线报道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讨论初中中史课程以及辩论一地两检议案最新情况嘅。汤伟云你好，
系任敬阳你好，
系咁啊！香港立法会连续第二个星期辩论政府提出嘅西九一地两检无约束力嘅议案啦。咁截至到香港时间嘅星期四晚九点，辩论情况究竟系点咧？以及议案有冇通过咧？
由於獨立議員朱凱迪在香港時間下午三點半左右再次運用議事規則奇招突襲，立法會星期四晚仍然未能就政府提出的西九一地兩檢無約束力議案進行表決，而為了阻攔佔多數的建制派議員表決通過西九一地兩檢議案，朱凱迪是引用議事規則88条括弧1動議新聞界和公眾人士離場，而主席梁君彦就宣布休會10分鐘去處理，其後就批准了朱凱迪的動議。不過辯論接近兩個小時，梁君彦下午5時20分左右就決定剪報，限制辯論要在30分鐘裡面完成，隨即去表決。而梁君彦的裁決就引起多名民主派議員不滿，其中民主黨的許智峯是不理會梁君彦的警告，繼續發言反對他的裁決，梁君彦就傳召保安人员驱逐许智峰离场，而多名民主派的议员就上前阻止，由于秩序是没办法维持，梁君彦就暂停会议，直到傍晚接近7点，民主派议员仍然是未有返回座位，梁君彦就宣布由于秩序不能够维持，就决定是休会的，而一地两检的议案就要留待下个星期三的立法会大会是继续审议的了。任敬阳，
是的，民主派议员朱凯迪继上个星期三就今日再次运用议事规则去突袭，他运用的议事规则其实是哪一条呢？
是咁，按照香港立法会议事规则第88条括弧1，议员是可以随时在未经预告的情况之下是动议新闻界和公众人士离场的。主席梁君彦就表示，根据议事规则是必须容许辩论朱凯迪的动议，亦都令到原本进入政府官员发言阶段的西九一地两检议案辩论是被阻延了的。任敬阳，
是不是其实朱凯迪那个主要理据是什么呢？
是咁，朱凯迪发言就表示，建制派星期三即系11月1日公布关于立法会议事规则嘅修订文件，其中系包括删除议员无需经过预告可以运用第54条括弧4同埋88条括弧1提出议案嘅权力，当中涉及佢星期四引用嘅88条括弧1噶。朱凯迪上个星期三已经系运用咗54条括弧4去突袭，而拖延咗辩论政府一地两检议案。佢表示，建制派議員倡議修改議事規則，觸發了他今日再次是運用88条括弧1。朱凱迪仲話，希望有兼任中國全國同埋地區人大代表同埋政協的立法會議員，將香港立法會的權力及特權條例同埋議事規則的原則帶到中國，令到中國所有的政治議會都會按香港的標準去公開。朱凱迪仲話，他的動機很簡單，是要成為香港立法會歷史上第一 个，亦都系最后一个提出呢一项议案嘅议员噶。听下朱海迪点样讲啊？
我咧，因为提出呢个议案咧，我好相信咧，大家咁多同事头先都喺出面度发咗言啦，我已经系被钉上咗限制言论自由的羞辱处之上了。我在这里很希望这么多位同事和市民去看一看现在我们的立法会是面对着什么样的严峻的形势。我们面对的是立法会人大化，建制派的同事是不理会不理会如何会削弱香港市民以至整个议会监督政府的权力，都是要单方面去修改多条的议事规则和财委会的议事程序。
其实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是批准了朱海迪的动议辩论的，但后来又以什么的理据裁决限制辩论的时间呢？
是咁，多位民主派议员就朱海迪提出嘅动议发言，辩论咗接近两个钟头之后，梁君彦就宣布，鉴于有议员公开表明要藉呢一个议案拖延政府一地两检议案嘅审议，加上议员嘅发言系离题重复，所以佢咧就为辩论咧设定时限，要喺30分钟之内咧系付诸表决呢个动议嘅。听下梁君彦点样讲啊？
议员喺参与议事过程中，并无宪制权利去拉布。作为立法会主席，若我任由议员就这项议案不断发言，法案就无法恢复处理议程上的其他项目。我必须在尊重议员发言的权利和立法会正当运作之间是取得适当平衡。因此我决定将这项辩论的设定时限，辩论将会再进行30分钟就会结束。
梁君彦又表示，政府一地两检议案已经是审议了36个钟头，处理程序的时间有18个钟头，并且点算法定人数19次，消耗了超过4个钟头。至于正式辩论一地两检呢，就只有9个钟头而已。任敬阳，
咁民主派和建制派分别对朱海迪的动议有什么回应？
是咁，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就表示，佢哋将会反对朱海迪嘅动议。而被问及点样睇有议员用呢个方式去拉布，佢就未有正面回应，只系表达民主党对动议嘅睇法。而民建联嘅陈克勤就对朱海迪嘅动议表示遗憾，佢又质疑呢个动议咧系削弱公众嘅知情权。而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喺立法会会议休会之后就表示，对于休会咧系感到不幸。至于会唔会喺11月15日之前就启动一地两检嘅三步走？袁国强就表示，不希望在动议完成之前同时启动三步走，但需要视乎具体情况的。袁国强强调，争取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第一和第二步，明年年初就尽快启动第三步。任敬阳，
今日有几名的建制和民主派议员继续就这个西九一地两检议案发言的。朱海迪认为西九一地两检是政治考虑，他有什么理据呢？
是咁，朱海迪发言就表示，最近中共19大嘅会议可以睇到，出席嘅中共党代表已经系严重北韩化。佢认为呢一种气氛系反映北京已经由过去嘅集权进入个人崇拜、个人化嘅政治集权。呢一种气氛系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当政之后咧越嚟越严重噶。朱海迪表示，点解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嘅一地两检一定要喺香港嘅心脏地带西九龙实施？而不是2012年之前有比较开放的讨论空间，他认为都是因为北京政治气氛的改变，以至于对香港政策是有所改变带来的后果的。朱海迪还说，不希望香港立法会人大化，也不希望违反基本法基本方针，例如中国全国性法律不在香港行使的西九一地两检是实施的。听下朱海迪怎样说。
如果北京去北韓化的時候，我們香港的立法會議員到底是否都覺得，我們都不要覺得那些基本方針、那些基本法、或者我們香港的制度優勢是可以進一步正面地發展，從而是影響中國了？我們不要有這種愛國想法了，我們反過來就應該是，總之北京說什麼就罵什麼， 就算北京那個決定，在這個一地兩檢的決定是何等地明顯地是傷害著我們的基本方針和基本法，而傷害這兩樣東西其實是傷害中國本身的。
另外就是香港教育局就修订香港初中的中史课程展开了第二阶段的咨询，引起了各界关注的。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最近举行了一个政策简报会，民主派议员陈淑庄就质询初中中史课程的咨询稿的课纲并没有列入六七暴动和六四事件。麻烦你跟我们讲讲究竟陈淑庄的发言的内容是怎样呢？
是咁，陳淑莊發言表示，最近喺教育局初中中史科課程諮詢嘅傳媒簡報會上面，以雞毛蒜皮形容六七暴動嘅教育局副局長、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都有列席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嘅會議。陳淑莊就質詢點解是什麼的內容呢？是雞毛蒜皮。他又質疑政府不斷地調整講法，是不是特首林鄭月娥的施政新思維？陳淑莊表示不認同六七暴動只是雞毛蒜皮的事件的。聽下陳淑莊怎樣說。
我講緊的是關於香港發展部分。六七暴動我都未經歷過，主席，即係我啱啱未夠歲數啫，嚇爭幾年。但係絕對六七暴動對香港，無論係中港嘅微妙關係，無論係講緊港英嘅政府之後為香港人做咗啲乜嘢要去作補償，無論係對我哋成個嗰陣時當然係社會嘅民生發展、貪污等等，全部都係，仲有係貧窮，仲有係失業，全部都係有關嘅。點解呢個如果係香港部分仲讲到明话系培养优良的品德以及个人对社会国家及民族的归属感，点解呢个部分唔会变成鸡毛蒜皮呢？主席，
民主党嘅议员许志峰亦有质询嘅，咁佢嘅发言内容系乜嘢呢？
是咁，許智峰發言就表示，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多次對傳媒表示，認同要對香港學生進行中國國民身份認同的教育，並且表示國民教育是未曾停止過的，而且要繼續進行。許智峰就質詢一些國民身份認同的元素怎樣反映在初中中史科課程裡面的，聽下許智峰怎樣說。
還有你說國民教育是未曾停止過的，而且要繼續進行，咁你點樣係反映到喺你嘅係課程裏面呢？係咪就係好似琴日歷史科嘅初中嘅課程嘅修改等等，連六四、涉屠城同埋六七暴動你都唔教，避重就輕，去到話俾我哋嘅中學生知道，原來國家嘅咁好，壞嘅你就唔提，呢種都係另一種形式嘅洗腦教育㗎喎。嗱，琴日你嗰個課程修訂專責委員會啊，嗰個主席啊，仲問記者啊，六七暴動嗰陣你幾多歲啊？呢種係咩態度？你咁樣問啊？如果用同一個邏輯嘅話，我問局長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嘅時候，你幾多歲啊？係咪就唔使教咧？
咁究竟香港嘅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有咩回應咧？
係咁，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就回應表示，初中中史課程修訂咧正係進行諮詢㗎。對於課程應該包括乜嘢內容，佢係話歡迎社會人士咧係提供意見㗎，而且並且咧係會交由探討課程嘅專責委員會咧係專業處理。佢都強調有關雞毛蒜皮嘅言論係想表達睇中國五千年歷史一啲事情咧係要從歷史嘅角度或者教育嘅角度咧係相對重要性咧係比較低咁樣話㗎。佢又否認咧初中中史科咧係有洗腦㗎。聽下楊潤雄點樣講啊？
我哋作為中國人咧係一定要有對國家的認知，亦都對國家的有認同。咁喺個教育裏面，我哋喺唔同嘅科目裏面咧，都會教到有啲一啲關於國家嘅知識，呢啲知識層面上面嘅認知，包括咗我哋國家嘅歷史啦，我哋一啲而家制度上面嘅嘢啦，以至於憲法啦，或者我哋嘅基本法咧，呢啲都係重要。咁但係呢啲認識咧，同一個認同咧，最後嗰個感情咧，當然唔可以相提並論啦。
係咁，楊潤雄亦都係重申咧，雖然咧初中中史嘅課程大綱係冇寫六四事件同埋六七暴動，但係咧老師仍然可以咧係自行選擇教唔教咁樣㗎。任敬仁
係咁，由於時間關係咧，今日我哋就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湯慧雲為我哋喺香港作嘅連線現場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709大拘捕案经过超过两年之后，仍然有维权律师被关押。台湾人权团体持续表达关注，并且要求中国政府要依法治国，停止打压异议人士。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召集人郭吉仁表示，中国政府迫害维权律师，等于是对全球进行迫害，亦都是对全球的一种威胁。
在中共十九大开会之后，虽然最近就宣布了要开放对台湾的律师到中国去执业。
郭吉仁说，中共十九大开完之后，虽然最近又宣布要扩大台湾律师到中国执业的范围，好像是友善的。他们今天要特别指出，中共当局对中国律师的迫害现在持续在这里做，变本加厉。郭吉仁还说，709被捕的律师虽然几乎都已经释放，却仍然被当局监控，律师执业的自由亦都遭到剥夺，没办法靠专业工作。台湾人权团体星期三召开的一项名为《不忘709声援谢燕益及黄全璋》记者会，并发起黄全璋不见不散的行动。根据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指出，709大捉捕案发生已经超过两年，至今还有律师黄全璋、江天勇及维权人士吴金在押，周世峰律师、教会长老胡石根等人尚在服刑。仍然遭到软禁或者严密监控的有黄宇、包龙军夫妇、李和平、李春富兄弟、谢阳、谢燕益等人。此外，黄宇辩护人李旭律师已经失联近一个月，夏林律师上诉之后仍然遭到重判十年。祝圣武律师成为网络言论被吊召的第一人，黄全璋前辩护人余文生和玉品健、马连顺等多位律师被迫离开律师事务所。中国当局陆续通过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无理限制律师言论自由及律师事务所的自主自律。与会的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申诉中心主任萧日文表示，中共十九大提出依法治国的理念，特别在习近平的演说当中提到非常多次，并将成立中央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将法治列为国家未来最重要的目标及方向。萧日文认为，台湾律师在中国可以扩大执业之后，中国整体法治的进步及运行，对于台湾人民的权利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台湾人如果考上中国律师执照，过去是不能够代理诉讼的，那现在的话可以进行民事诉讼的部分，刑事诉讼还不行。
萧日文说，台湾人取得中国律师执照，过去是不能够代理诉讼的，现在可以进行民事诉讼的部分，刑事诉讼还不得，等等的状况等于是说，他们两岸每日这么多人在交往，各种人在这里涉及法律诉讼。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指出，从今年11月开始，取得大陆律师资格的台湾人士在大陆执业可以代理涉及民事案件的范围将会扩大到五大类237项。马晓光还说，这一项开放措施将会为台湾法律界人士，尤其中青年法律从业者赴大陆就业创造更好机会，亦都为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保护两岸同胞合法权益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至于黄全璋不见不散的行动，台湾人权团体呼吁网友上传以袋子或者容器套在面上面的照片，以无面无头的方式象征中国以被消失的方式攞去异议人士的身份，并希望透过这一项的行动艺术向中国政府施压。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这一项的行动一定能够给关在中国黑牢的人带来一丝的希望，大家不要妄自菲薄，她相信这样的声援绝对能够产生作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啦，啱啱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嘅时间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咁今个礼拜六 ，Michael 同李华咧就去到购物中心咧就去买嘢。 利华就好鍾意买衫， Michael 呢就喜欢睇电脑，所以佢哋决定呢就各自呢就去买嘢，然后中午喺食饭嘅时候呢就再次碰头。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係 to rip off 以及 straight answer。
Hi Michael， 我喺呢度啊。
Hi 李华。 Hey what did you buy？
今日我真係开心啦，你睇我买咗咁多衫，先至用咗$75咋。嗰间铺头要结束营业，嗰啲嘢全部半价。Michael， 你买咗乜嘢啊
？I bought a pair of tennis shoes. When I bought them, I thought it was a good deal. But later, I saw the same pair at another store for much less. I got ripped off.
你买咗对网球鞋俾我睇下？唔错啊，几好啊。诶，买嘅时候以为价钱唔错，但系后来又发现第二度啲价钱仲平，呢种事我都试过啦。Michael， 你头先讲嘅最后嗰句话我唔系好明白，乜嘢系 got ripped off？ 系咪上当受骗嘅意思啊
？Yes， to be ripped off means to be cheated. Rip is spelled R-I-P， and its past tense form is spelled R-I-P-P-E-D。Off is spelled O-F-F。
你睇，我估啱咗啦。Michael， 点解你唔将头先买咗嗰对网球鞋去退咗佢，再去平嗰间去买呢
？I wanted to do that, but when I got back to the first store, I saw a sign that said all sales are final. So I guess there's nothing I can really do about it.
哦，仲唔俾退货噶？咁真系唔好彩啦。咁你买鞋嗰阵时冇睇到唔俾退货嘅牌咩？
I was just too eager to buy the shoes. If you buy something and then find out that it is of poor quality,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were ripped off.
哦，买咗啲嘢之后发现质量好差，亦都可以话 to be ripped off。冇错，我上个月上网买咗一只 DVD， 但系我喺睇嘅时候几次都棘住，我连电影嘅结局都睇唔到。
I guess I'm not the only one who got ripped off.
买嘢真系要小心啊！好啦，我哋去食饭啦。时间都唔早啦，要翻去啦，搭地铁好吗
？Sure, that was fun, Li Hua, but I have to stop spending so much money.
我都唔应该使咁多钱嘅。哎 ，Michael， 你唔系去申请一间公司做实习，有钱噶噃？咁有冇回应啊
？No, they keep telling me they will let me know soon.I wish the company would just give me a straight answer.
Straight answer? 咩意思啊？你觉得佢哋冇对你讲真话 ？Straight 系咪 straight？
Exactly. If you're looking for a straight answer, that means you want someone to give you a direct answer and to tell you the truth.
哦 ，straight answer 就系直接了当或者系实事求是嘅回答。
That's right.For instance, I could see that my last roommate was unhappy living in our apartment. I asked him why, but I could never get him to give me a straight answer.
点解你以前同宿舍嘅人唔中意同你一齐住，但系又唔话俾你知真正嘅原因呢？后来佢唔系搬咗出去咩
？Yes, he did give me a straight answer after he moved out. It turned out that he wanted to move in with his girlfriend.
佢搬出去之后，先至老老实实话俾你听，佢系要搬去同女朋友一齐住。我仲以为佢唔中意你将间屋搞到乱七八糟添。
Li Hua, I think you're the only one who is bothered by that. Well, this is our stop. Do you still want to come over to my messy apartment? Give me a straight answer.
我先至唔信，只得我一个人批评你间屋乱七八糟。无论你屋企几咁乱，我当然要去噶。我本书仲喺你度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to rip off， 意思就是指受骗上当咁解，而另一个就是 straight answer， 意思就是坦率老实的回答。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嘅。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